好，而且来感恩祷告，来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您每逢我们靠着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坦然无惧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流宝血，为我们舍命，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亲近你，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约拿书第二篇的，主，你帮助我们都能够知道你的真理要对我们说话，以致我们的信心都被坚固起来。这世界有很多混乱，主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永不改变，也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保惠师被真道所充满，你的道变成我们要实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，以致我每天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谢谢主，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解释圣经，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约拿记第二篇了哈。好，第二章里面呢讲到感恩祷告的诗歌，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。那你看到它在这个语赋当中呢，三天三夜呢就发出了求告，发出了祷告。你可以看到昨天所读的那第一章里面，你看约拿呢，他是一个不顺服的人，虽然神的话已经临到他，他也是先知，他熟悉上帝的话，他常常听到神的声音，不仅会听，而且他也知道圣经所记载的，所以他懂得诗篇，他懂得很多旧约的律法，他都明白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上帝话临到了他的时候，他有所选择。好像我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，对我们有好处，对我们有祝福，我们就听得下去，我们就听。你说选边站，选择性的聆听上帝的话。但是有时候上帝的话不是靠感觉的，上帝的话是命令，上帝的话一定要去执行，上帝的话呢对我们呢有帮助，帮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些事情。但是你会发现到约拿为什么要逃呢？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。他是个非常强烈感受人。第一个，为什么逃？我们知道，因为亚述帝国是以色列的敌国，所以常常欺负他，是他的敌人，怎么会去要神要警戒这个警戒他呢？他也知道上帝的属性，上帝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的神。只要你悔改，上帝怜悯就临到，所以他就气不过，他就逃，这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在当中。有时候我们要做传福音的工作，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自己的家人、朋友，或者伤害过我们，我们都传不下去的。为什么？受伤，里面痛苦，里面挣扎，所以逃嘛，就逃逃逃逃。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哦，上帝是有大有慈爱的上帝，他永远是良善的上帝，他是有信实的上帝。只要愿意的人悔改，就有机会得救。所以他是怜悯人的上帝。为什么神要怜悯我们？不是我们做好才怜悯吗？就是我们不好需要神怜悯，一样的，我们仇敌也是罪人，也需要神的怜悯。他遇见神，他生命就有机会改变。所以神就差派这个约拿要去到尼尼微城，去他们大声呐喊，向可能有几百万人来说出上帝的心，盼望四十天之内他们都有回转的机会，不然审判就下来了。神是公义的上帝，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神会不会审判大地？会的，审判会审判临到台湾也会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审判还没来到之前呢，教会要起来传福音，教会要起来宣告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审判。好，这个就是看到哈拿在第一章的情况。哈拿逃有用吗？没有用。逃，他本来以为要逃，要去东，他逃到西，本来要走陆路，他走海路，就没有人知道的人不知，鬼不觉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你看，躲在这个，你看船底的时候，躺卧沉睡。这个逃避人呢，就是这种态度，他也不祷告，他沉睡，他躲避，他不要去面对。有时候我们也是可能有这种情况，我们就盖起来嘛，好像鸵鸟一样躲在洞里面，没有人知道，睡觉就好。事实上这是躲避的工作。那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得到出路？没有的，上帝还是帮助了他。好，最后我们知道，你看就被抛到海里面去，因为他就是那个祸因，祸因就是他一抛下去平静了，一抛下去安稳了，一抛下去就平安了。这个是我们昨天所读的，抛下去没多久呢，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来，就吞吃了哈拿。哈拿现在状况是在鱼腹当中，这个是神迹哦，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不会死啊，没有好像没有氧气在里面，又脏又臭又是鱼腥味。如果你不想鱼腥味，你去菜市场走看看，走两圈就知道，哇，很不容易的。它在肚子里面呢，里面有很脏很臭的味道，它就在当中啊。你看到吗？很奇妙的，人的尽头是神的什么起头？有时候人要很笨，要到尽头才要求告神， 你看到哈拿，来，我们看到这边，来，一节一节来读，来，这篇呢是一个祷告的诗篇，也祷告的诗歌，他熟读神的话。我们看到哈拿来，约拿来，预备，请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。好，这句话出来，约拿就在鱼腹中，知道吗？祷告，他不再是抱怨，他不再是躲藏，他干什么呢？他开始祷告他的神。第一章你们看到他祷告没有？没有祷告，他一直躲而已，他只是让自己躲避起来沉睡不管的。可是到了第二章里面，约拿开始祷告了。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到，我们到了困难急啊，这个到了急处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屈膝祷告神。事实上这个是很不好的习惯，千万不要被逼到最后才祷告。好，到了快死的时候才祷告，你看到吗？约拿在鱼腹当中又脏又臭的时候，他在一个人在鱼腹当中开始开祷告会了。哇，在开祷告会了，哦，迫切祷告。他的祷告呢很简单，他说，说什么呢？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；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
你将我
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公洪涛都漫过我身。
好，这边是另外一段他说的，他的祷告内容值得我们去听，值得去察觉。好，你察觉到什么呢？他说我遭遇患难，求告什么？耶和华。请问他有没有遇到患难呢？有。这患难是该受的患难还是不该受的患难？不该受的患难，是不是？他如果顺服了，这些都不会有嘛，不会有的苦在当中。这些苦呢都是不必要受的苦，但是他受了。今天也是要常常鼓励大家，我们要常常祷告。有些苦是出于神的，特别是为了传福音受苦受逼迫，在天上有什么奖赏哦？为受逼迫的有什么？有福了，因为他是为义，为上帝的义而逼迫，有福气。有些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报答在当中，因为是不必要的患难。但是一样，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他会开祷告会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知道上帝的属性，他就求告了。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请问他对神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把他圈起来哈。第一个是求告，如果你的祷告要蒙神垂听，请记得要求告神。求告代表说下对上的态度，他就是神，我呢非常的卑贱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我需要向你求助。这个就是他的祷告，他遇到患难会求助神，然后神他说神就会应允我。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，虽然我在鱼腹当中已经是死人了，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已经被忘记的人。好，他说他神会应允他。接下来他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什么？俯听我的声音。阴间的深处原文就是什么 grave 这个字，就是坟墓的意思，或者呢叫做死地的意思。在阴间，在死地，等于说他下到阴府了啦，落到阴府当中，你看到吗？是何等的绝望，在当中呢完全跟神隔绝，没有机会了，是绝望的状态，里面只有痛苦折磨，里面只有跟神呢遥遥远远的。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在当中，但是他的祷告说我从阴间呼求你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俯听，把它圈起来。俯听是很值得我们来感动的一个词。什么叫俯听呢？就是你看到在鱼腹当中，没有人知道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了，躲在鱼腹当中，但神呢一样会垂听他的祷告。在鱼肚当中绝望当中，一样俯听我们的祷告。俯听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人弯腰下来，你要听小朋友在讲话，那个俯听啊，那个是好像上帝就背这个让自己能够背下来，然后呢亲近了这个这样的在困难当中的约拿，这上帝的姿态。那大人弯下腰来，要来垂听，要来聆听他到底什么声音啊？这是上帝的怜悯在当中。你看到吗？第二节就讲到上帝的属性。你看约拿知不知道上帝的属性？知道。好，这边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大家，为什么神要把他从这个船上丢到海里面呢，并且有鱼来吞吃他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哈拿没有怜悯的心。 因为、啊、抱歉，约拿没有怜悯的心。约拿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、有一个 很难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他情绪很不满、啊、他里面有很多不满足在当中，因为他觉得上帝呢、不会为他们来想，因为他只要发出这个警告声音，他整个全国都会得救了，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在当中，所以他不愿意去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上帝的审判是这样子的，我讲了多次，就是上帝会先给人家机会，后面的审判再来到。上帝是这样做事的神，是先给恩典后审判。但是呢、这个约拿没有抓住上帝怜悯的心，他只要自己得怜悯就好了，别人没有得怜悯没关系，他盼望他们下地狱，所以神就派鱼让他感受到那个死亡的感觉，那个隔绝的感觉，绝望的感觉，在地狱的感觉，你才知道说原来我是这么绝望、啊、我是这么样的痛苦、啊、我需要神的帮助、啊、所以神要把他丢在死亡的当中，让他感受到绝望，没有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感觉呢，你就能够用这样的心去来拯救这些外邦的人，这是上帝给的意思。说明白、哦、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些挫折不是吗，遇到这些难处不是吗，这些过程呢，你就知道说你需要神的帮助，当然你走过来的路，你除了帮助那些正在走这条路的人，你的见证为什么这么感动呢？因为你是过来人，你过来了之后，你就帮助那个还在过程的人，生病人，我跟你讲了，最容易安慰那个正在生病的人。昨天我们去探访了我们的一个区长啊，他即将要开刀，那我们的、这个宣教师就去跟我们去了，去了之后就跟他讲一讲，他心里面就得安慰了，因为这条路他也走过，那种绝望，那种在低谷，不晓得开刀会怎么样，会不会开下去整个的又更糟糕了，生命、保不保都是问题，到第二期第三期，接下来会跑到第四期、啊、很多紧张害怕恐惧在当中，但是走过来人呢就很有信心说没问题，上帝是信实的神，是良善的神，他是给我们应许，他是帮助我们的上帝，走过来就肯定，走过来就真实的话可以鼓励大家。约拿没有走过，他为什么不去？因为他不晓得这样是上帝的心，他没有痛苦过，没有牙痛人不晓得牙痛的感觉了，明白吗？只要你牙痛就说、哦、真的要怜悯牙痛的人，绝望人才知道那个绝望的处境如何，所以神把他丢在鱼肚当中。好，他就在形容哦，好，你将我 丢在什么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这个很恐怖的、啊、在这个十二级的风暴当中把他抛下去，海浪这样子很大，然后你就在那边沉沉浮浮的，随时浪一淹下去拍下去都是死路一条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沉沉浮浮的状况，你将我抛下深渊，我就在海的深处，你看到有些沉得很深，要游上来又沉下去，海浪一打又下去，所以他又要死又要活，那个挣扎在当中。好，他说大水环绕我，那个环绕就是什么呢？我看的原文是旋转的意思，代表大水呢好像漩涡一样再来滚，它滚来滚去，它都不晓得东西南北了，所以不晓得方向了、哦、这个就是他的情况。那洪涛、啊、是代表什么？巨浪的意思。我们看到人家有时候在划浪的巨浪，有没有一来打下去整个人都不晓得方向，然后呢非常的危险。他说无论是这个大水无论是洪涛都漫过我身，他命在旦夕，没有人可以救他，没有人可以救他，我有神可以救他。他在这个当中呢，还好被鱼来吞下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灭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柴草缠绕我的头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，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从第二节到第六节，你发到细细的读下去，某些字句好像我们读过，某些字句好像蛮熟悉的。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你知道吗、这个约拿他是一个先知， 先知呢要传达上帝的话，所以他本身要熟悉上帝的话，所以他对诗篇是很熟悉熟读的，他懂很多上帝的话，但是却没有上帝的心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懂很多，法利赛人懂不懂啊？当然懂哦，他很深的认识上帝的话，但是却没有上帝的心。 OK， 你看到吗？他的祷告有个特色，他开始求告的时候，他开始就是用上帝话在求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，请记得要从神的话来祷告，你的祷告就会蒙神垂听，因为上帝的话讲出来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说立就立，说命就有了，就有了。上帝的话就是如此，所以你要用神的祷告呢来祷告。他说啊，你的话来祷告，上帝就会垂听啊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老是用上人的话在祷告，要用神的话来祷告。你说有吗？我们回去看一下，慢慢你就发现到，哎，这些都是上帝的话，不是吗？好，你看到第二节的时候，你看到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什么俯听我的声音。你看到啊，我们在刚刚读了诗篇啊，十六篇就讲到这个第十节，大卫遇到这种情况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灵魂撇在哪边啊？阴间，看到这个吗？他不熟不熟不熟读神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他把神的话呢就用出来，这个就是他一个特色。再来呢，你看到第三节，你看到吗？这些大水环绕我，还有洪涛波浪呢漫过我的身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五节，他说深渊啊，这个围住我，海潮缠绕我的头。其实这经文里面，我们读了诗篇十八篇四到六节都有这些。他说有什么呢？死亡的这个绳索缠绕着我。所以你看到诗篇里面好多在形容这些人的尽头，人的挣扎，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上帝的话怎么样来安慰人。你看到吗？约拿在这个雨里面呢开始开祷告会，而且什么？用神的话在大声的宣告，用神的话大声的宣告。我愿神祝福大家，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平日的这个神的话就会出来了，你就神的话来干嘛？宣告。你要认同神的话，跟神说一样的话，神的救恩就会下来，神的拯救就会下来。有时候平日不好好读圣经，懒惰啊，那平日都没有装满神的话， 到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会讲什么话？你会讲什么话？你刚刚就求啊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救我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神的话太少了，神的话是因为他听到你讲出他的话，那个宣告能力就会临到了。大卫用神的话宣告上帝的话，后面的救恩就临到了。他说啊，这个救恩是本乎耶和华，这又是上帝的话，诗篇里面又讲出来了。所以看到吗？平日一定要好好的默想神的话，背诵神的话，用导读的方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是极大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他说啊，我从圣殿当中被驱逐，我仍然要什么？仰望你的圣殿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我们的祷告第一个是呼求，第二个呢要懂得仰望。第二个仰望，要仰望什么呢？仰望上帝的话，仰望神的殿。这个都是他在一幅当中祷告出来的，这个也都是诗篇所讲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困住我，海潮缠绕着我。你看到都被绑住了，被捆绑了，几乎要死的状况。好，他又讲到更惨哦，我现在下到什么山根，就是啊这个山的根部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了。那个地的门是指什么？阴府啊，就是阴间，他落到阴间了。好，这边也预表我们主耶稣三天三啊三日跑到哪个地方去啊？落到阴府去了，三天三日。那彼得就讲到这些事情，他在那边宣布，有没有在那边传道？即使在宣布上帝已经打破了死亡的权柄，已经代替人的罪，三天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约拿其实是下到阴府当中，啊，门呢？阴府的门为他打开，接下来关闭起来，他是完全绝望透顶的，完全没有机会了，是绝望的情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传福音，传福音是唯一的出路，而且传福音呢是有期限的，你在世上日子才可以传福音，回到天家永远没有了。 人们一需要福音，听不听是他的选择，但是我们的责任要记得像约拿一样，要尽本分，要把大使命传给这个世代的人。我们要起来传福音，这一代人我们要服侍他，下一代也要继续服侍他们下一代，然后耶稣就再回来了。我们要记得好消息一定要传下去，不传了就不是好消息，传出去才是好消息，没有传出去还是不是好消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，求神把这份心给了我们。我发现到啊，我们在做幸福小组，我看了不少的见证，非常的感动。那也发现到有些呢，可能就是做一两次就觉得啊不容易了，就啊这个什么就不再做了。为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有个很重要原因，就是没有经过死亡。所以这个保罗也讲，我呢是出死什么入生。约拿在另外一章就什么出死什么入生。这边这后面的那一节就开始他们从死变得生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会不会开始热情传福音？会了啦，一样的。如果要做幸福小组，不要只是头脑知道，你要做到耶稣再回来，请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有个火热的心。怎么火热？因为看到灵魂你会掉到地里面去，你曾经掉过然后被救回来，看你会不会认真传。一定会的。你看到那些火热的布道家都是经历过死亡，洪汉义不是吗？整天拼了，因为他去过地狱，很火热。如果你没有去过地狱，跟我一样没有去过地狱，有些去过的见证多读一下。地狱我跟你讲，你一秒钟都不想待，极其的痛苦。你的家人得救了没？我的家人得救了没？亲朋好友得救了没？我们要更多火热，那个心就火热燃烧起来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每天多少万人掉到地狱的火里面去。我们不要过一个舒适的日子，活的目的请记得传讲好消息，用各种方法，用各种诸般的救恩啊救赎的方式来帮助更多人，把它传讲出去。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就讲到他仰望神的殿，这个殿也代表天上的圣殿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下到山根，地的门为他来啊，这个开，然后被他关起来，然后他在耶和华面前求告神。接下来神说啊，这个他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地狱有个特质就是很多的坑坑洞洞，这些都是关这些死去人的灵魂的地方，被关在坑洞里面。好，这个是关灵魂深处的地方，每个人要知道这种情况。好，这边我听一下。这边你会发现到约拿被丢在海里面，神要让他知道什么事。第一件事情要让他知道审判，审判的事非同小可，这是上帝会审判。虽然审判呢有永远的审判，这边呢只是审判这个城市的审判，这个叫历史的审判。第二件事情，神要教导约拿什么事呢？让他知道死亡的滋味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死亡的滋味，你看到多么啊，多么的难过，多么的这个啊难吃的下去，死亡的滋味是永远绝望，是绝望透顶的，是永远跟神隔绝的，让他知道死亡的滋味。第三个，神要他有怜悯的心，所以把他丢到海里面去，在这层层服务当中，无助的当中，需要被救，他经历过这些，他才会产生什么怜悯的心。这也是神为什么把他丢到海里的原因，丢到鱼腹当中的原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八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
好，这边来，他又在形容他自己的心境，在鱼腹当中，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。发昏原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晕眩，或者我虚弱，灵里面非常的晕眩，非常的虚弱，他灵里面很沉啊。你看到约拿遇到这种事情，他灵里面发昏了，他里面很 weak， 他里面呢没有力量了。他在神面前呢表达他真实的情况，他的心灵，那个不是 heart， 是什么？他的 spirit 是这样的沉在当中的。好，他就想念耶和华。当他这么沉的时候，无助的时候，他第三的祷告的动作叫想念，英文叫做 remember， 他想起上帝了，他好好的想上帝，不要想那些其他的事，他对焦于上帝，不在环境，不在渔夫，不在、这些恶臭的味道，他只想念神。这是很重要的操练哦。当我们遇到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大概都会看到不好的地方，我们遇到那些不好的环境就转交在环境当中，这个我们大概都会这样的情况。但是你看到吗，约拿有很好的操练，平日的操练起来，他开始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整天就想什么？想神，他想念神，他说神就听我的祷告，让我进入到他的圣殿，达到他的什么面前，要昼夜默想上帝。当我们昼夜默想上帝的话，我们这人变为有福，救恩就会临到我们当中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当我们遇到、这个什么绝症的时候，不要昼夜默想你的绝症，不要昼夜默想医生怎么说，已经到末期了，剩下三个月而已。你越想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越害怕，越想呢抗体就越弱，越想呢灵里面就越 weak。 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。愿祝福大家，你要提升吗？你要被拯救吗？开始焦点在什么？神，想念耶和华，想念他的话，想念他的应许，想念这位神。你要切换你的开关，切到这个 对的频道，单单想念神。这个是很好的操练。如果不改变的话，你大概会继续沉浮在那个大水当中，永远是这样沉沉浮浮的。开始改变，不要放大我们的困难，不要放大我们的疾病，不要放大我们的问题，要放大神的应许，放大神自己。这个就是他的祷告。他一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到忽然间他说，就我的祷告进入你的什么圣殿了，马上就来到什么神的面前了。弟兄姐妹，何等何等的提醒我们啊！我们祷告是不是常常觉得他好遥远哦？我祷告我的，他是很遥远的，好像每次祷告的时候，他觉得很遥远呢。我觉得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要记得照神的话来祷告，照神的方式来祷告，照神的门路来祷告，就会垂听。我们神祷告的方式，等一下看下去哦，继续来。除了转向神之外，很重要的，他信奉虚无之神人离弃怜悯他们的主。他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，那个虚无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还有英文意思什么呢？英文叫做虚空 empty。 但是你知道吗，在英文意思更加直接讲，讲得更贴切，叫蒸汽。你们信奉那个蒸汽，知道蒸汽吗？我们在蒸东西，那个气冒下一下子就不见了嘛，等于说是虚幻的，看起来有，忽然间就不见了，你怎么抓你怎么拜都没有用，你拜的就像蒸汽一样呼就不见了。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想到这些拜偶像的人呢，那些尼尼微城的人，那些好多不是拜真神的人，他们所拜的都是像蒸汽一样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离弃怜悯他们的主，离弃怜悯他们的主，这个他们的主原文是没有的。他们说什么呢？原来这句话说，我信奉那个蒸汽的人，这种人呢，他们会离弃什么？怜爱。这怜爱包括怜悯、慈爱，还包括忠诚、良善。他们怜悯、这些东西，正直啦、良善，全部都没有了。越拜呢，就越苦啊，越拜就越死啊，越拜呢，就越没有爱，越没有怜悯，越没有忠诚，越没有良善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们不认识主啊，所以不是说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他们本来就不认识主，只是拜这些虚幻，拜这些假偶像，结果呢就很凄惨。所以他有个对比在当中，他开始转向神，整天就想念神，在度余户当中开祷告会，就一直在想念神，那不再想这些偶像的事情。你看到吗？上帝就帮助他。那时候他已经得到拯救了没？还没有，还在余户当中哦。好，注意看下去哦。接下来鱼怎么把它吐出去，它怎么会得到拯救的关键在第九节，这是今天导读的经文。第九节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
好，你看到但是代表对比的意思， but 等下讲出来了。这些虚幻之神的人啊，他们离弃了神，他们没有得着神的怜悯，但是呢，我要得着上帝的怜悯，我要得着神的恩典。怎么得着呢？但我必用感谢的什么声音把它串起来， 感谢的声音，英文叫感谢的诗歌 ，with a song of thanksgiving， 有没有？他用 song 这个字代表什么呢？我要在一幅当中开祷告会，要有情，要什么炉，要赞美，要感恩，这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记得要照神的方式，用他的方式，你就进到神的同在。你想到神非常好，你会感动，但是呢，你不能进到他的门，进到他的院，甚至进到他的执政所。你要遇到他的同在吗？请大家记得，照着诗篇一百篇所讲的一样，怎么进去？当感谢，进入他的门；当赞美，进入他的院。要感恩才会进来的，要赞美才会更进去。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总是在恩典之外？因为很会发牢骚，爱抱怨，爱抱怨一定在恩典之外。不管你的名字是不是取叫的恩典，还是恩典之外。不管你取多少恩，还是在恩典之外。原来重要是我们的心态，嘴巴记得感恩跟赞美跟声音有关系。昨天我讲过了，敬拜跟姿态有关系，感恩跟我们的声音有关系。如果你要进到神的同在，遇见神，你要下定决心，我要成为最会感恩的人。越感恩越在恩典的范围里面，在恩典之内。你看到吗？他说我必用感恩的声音，然后献祭给你，敬拜他，用感恩进到他的门，用赞美进到他的院。立定心智，操练自己，成为最会感恩的人吧。献祭要不要给礼物啊？要不要牺牲啊？要。原来感恩跟行动有关系，除了出声音之外，跟献祭有关系。每一次十一奉献其实是个感恩的祭啦。你不要觉得奉献啦，那是还给神啦，因为本来都是神的，不是吗？常常说我一切都是神的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拿不出来？因为你觉得你是你自己的。感恩的祭是一个要付上代价的，所以要永远的记得我是还给上帝，他本来就给我了，我怎么样有个感恩的心献给上帝。你看到耶稣在世上日子，我发现到他有时候的祷告让我们觉得很惊讶。有疾病的人来，有被鬼附的人来，或是遇到什么挫折很为难的情况，耶稣的祷告总是从感恩开始。看看这么多人，满山的人肚子饿，你看到吗？他们说你们要给他吃，那谁给他吃呢？门徒找了五饼二鱼的小男孩来，拿起来，耶稣拿起饼来高举起来，第一件事有没有求上帝啊？他有没有祷告啊？他没有祷告，他跟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然后感谢完就拨了，神迹就出现了，是吗？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，耶稣来到什么坟前呢？他的祷告怎么祷告？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常常听我，然后出来转过来，拉撒路出来，就出来了。我们怎么进到神的同在？请记得发感谢的祭，多感恩，多唱赞美感恩的诗歌，神的能力就释放出来。阿们。不是你们求一半天进食也不一定有用啊，神看重是祷告要充满感恩的心，赞美的心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用感恩的心献祭在神面前，我许了愿，我必什么偿还。请问他有没有下定决心呢？要不要回去传福音呢？要啦，他下定决心了。主啊，我愿意悔改，我过去呢太没有怜悯的心了，我愿意感谢，我要在你面前给我机会，我要 还我的愿。好，接下来他又宣告救恩之出于什么？耶和华。这个又是从诗篇出来的，所以他用神的话来什么祷告。好，最后结局我们看清楚，来第十节，备请。
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
耶和华就什么吩咐鱼，代表说神不仅掌管沧海大地，所有的活物包括鱼都是神在什么掌管。昨天我们有没有讲到神是掌管了？包括铅也是吗？ 整个风啊浪都是神掌管，连雨都是、啊、你看还有雨什么把它吃、啊、那个也是吩咐嘛，然后吐也是吩咐，你看嘛，全部都在神的什么掌管底下。要记得、哦、神是伟大的神，他掌管所有一切，所以不要担心。你看到吗？我看到很感动的是神就吩咐鱼。为什么神吩咐鱼？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祷告叫做合神心意的祷告，满足他条件的祷告，神就工作。不是祷告很长就好，进食多少餐就好，是要照神的方式，神就会工作，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祷告。请记得感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，接下来敬拜他。你只要做这事情，神的话语一定会临到你。约拿就是这个祷告，感谢赞美敬拜合神心意，神就把他吐出来。吐出来你看到吗？他就在什么旱地上了，不是在海上哦，什么直接就在旱地上，你看到吗？有这样的船吗？直接就到旱地去了。哇，是不是很大的神迹啊？好，请问约拿现在有没有成为新造的人啊？有了啦，开始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他明白神的同在，他能够敬畏神了。好，所以你简单来讲，今天你看到约拿的祷告好像诗篇一样被人家纪念，叫做约拿的诗篇，我们值得来效法他。愿神祝福我们有一个上帝的心在当中，不仅要上帝的话，要上帝的心。第二件事情，请记得祷告呢有几部曲。第一步就是要求告神，第二部曲要仰望神，第三部曲呢要想念神，第四部曲呢要感谢赞美神。当我们这么做的话，你发现到很多事情都能迎刃而解，能够化危机变成转机，又是可以见证神的机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